好，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那今天呢，会接着上个礼拜的年度主题信息，我们再次的来强调、来重申啊，今年的年度主题是进入更多的丰盛之年啊，也就是说，加倍的丰盛之年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啊，屏幕是从主那里得到启示，他觉得今年啊，神要给我们特别的应许。会带领我们在方方面面都进入到加倍的、更多的那一个丰盛、那一个尊荣和荣耀的里面。那我先来跟大家来讲第一个方面，在风暴和低谷中，神要使你加倍的丰盛。那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当然这个应许在圣经当中一直在啊，神的真理的话语一直在。那今年呢，更加的会凸显出来。就是当你经历风暴、经历环境、经历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要牢牢的记得，在你的思维里面，你要有这个画面感，你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你要有这个意识，就是神要使你在环境当中经历加倍的丰盛。问题越大，丰盛会越大；困难越大，神的恩典会越大；难处越大，你会看见神的丰盛是加倍的、更多的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低谷，会有遭遇，会有挫败，会有失败，会有软弱，这是难免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完全刚强的。那圣经说，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必要跌倒，对不对？没有人说我已经是完美的，连保罗都说自己是微小的，连保罗都说自己是什么软弱的。所以我们都是人，有一些经历啊。或许是在过去，或许也可能在今年，或者在未来。只要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难免会经历苦难、风暴、低谷、风浪，在挫折当中。但是神的应许今年会特别的提醒你，他说，在越是在风浪、越是在低谷、越是在环境当中，你会经历更加倍的丰盛。圣经在66篇的诗篇12节这一节经文啊，要成为你的左右铭。好不好？让你安息在这一节经文的应许当中。无论你人生经历什么，你永远要安息这一个真理当中。圣经怎么说呢？诗篇66篇12节，我来读一下：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人在这里说啊，上帝有时候会允许环境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记住啊，所有的疾病也好，所有的啊灾难也好，患难也好。啊，不是神给你的，神有时候是允许，这里的词态是允许词态。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就是神允许来自人的攻击也好，来自环境的压力也好，来自各样的负面的问题也好，来自人生的各样的风暴，突然而来的风暴也好，神允许这些环境发生，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嘛。他说在地上一定会经历苦难的，神有时候也许可。啊，有时候基督徒我们身体也会有症状，也会经历软弱，对吧？我们也会经历经济财务的危机，我们也会经历生意事业上的困难，也会经历婚姻人际关系亮起了红灯，我们难免会经历，神有时候也允许这一切的发生。但是上帝保证什么？下面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盛之地。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给你一个伟大的保证，无论你经历什么，你要期待神会把你带到更大的一个丰盛当中。哈利路亚，阿们。如果你经历财务的危机，你要相信在财务上你会更多看到神的恩典。如果你经历了健康身体的状况症状，你相信你的身体会比原来更加的健康。如果在人际关系、在婚姻、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你经历了一些挫败，你相信神给你的补还、给你的恩典会大过从前，是加倍的，是越多的。所以这节经文真的太伟大了，让我们安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安息在这个伟大的应许当中。无论经历什么，我们经过水火，神的心意他总是要把我们带到更丰盛的地方。这节经文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当我一看到这节经文，当我一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很兴奋。主啊，过去的几年人生经历很多挫败，人生经历很多得失，人生经历很多失去，经历很多何样的很多很多酸甜苦辣，但是你的心意是好的，你要把我带到更丰盛之地。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神要把你带到更丰盛之地，阿们。 所以感谢主，让这段经文成为你的依靠。无论你面临什么，上帝都还没有放弃关于你的故事，对不对？他正在为你安排一切，他要使你得益处，并且是更多的、更大的、加倍的丰盛。阿们。诗篇23篇第5节，诗人大卫他也有这个经历啊，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什么意思？很显然大卫在面临仇敌的攻击，对不对？在环境当中，可能这个环境很大，他称之为在我敌人面前，在危险当中，在低谷，在危难当中，你却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越在征战当中，越在仇敌的攻击当中，神的心意是要我福杯满溢，满溢嘛，满出来了，更多的为我摆设宴席，是丰盛的意思。神在一切困境、环境、患难当中，要赐给你更丰盛、更大的恩典。阿们。上一期我们有探讨过约沙法的故事，主呢给屏幕师一个启示，让他去看约沙法。那我今天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他说这段圣经这个画面也要成为2026年神的子民在恩典之下神给你特别的应许。阿们。我们来看一下约沙法啊，我们来看历代之下20章1到第4节，这里说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啊，仇敌把他给围起来了，对不对啊？各个方面来攻击他，就好像你啊，婚姻又亮起红灯，人际关系又一团糟，事业又不顺利，健康又出了问题，家里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事情的出现，四面八方仇敌来攻击约沙法，他好像压力很大，他压得抬不起头来。第二节说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很显然这个问题很大，困难很大，攻击很大。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圣经我们先停在这里，圣经真的客观的描述了一切，他讲到约沙法面对这一切的攻击，面对这一切四面八方而来的仇敌的时候，他说他有惧怕。所以惧怕是人之常情，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正常反应，遇到困难我们会有惧怕，这是我们正常的反应，这个没有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在惧怕当中，你选择做什么呢？你选择灰心、消极、埋怨，一直活在恐惧、惧怕当中呢？还是你选择转向耶稣、转向神来寻求他？圣经记载说，当约沙法面对这一切，他有惧怕，可是惧怕当中他做了一个选择。所以你我在面对环境惧怕当中，你要做怎么样的选择呢？他选择什么？选择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祷告，他选择定义寻求耶和华，好不好？在你人生一切的危难当中，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在最黑暗的当中，我们一起宣告说，我要选择定义寻求耶和华，我要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的亮光，他是我的帮助，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依靠。第四节说，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然后历代之下20章12节，这节经文就表现出约沙法的内心的态度，他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也不知道怎样行。有时候这节圣经也是我们的心声，我们真的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没有力量来面对人生中的环境，也不知道该怎样行，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呢，这是多么依赖的态度。那今年主耶稣要我们每个人采取同样的依靠和对待他的态度。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无法面对这些环境、这些挑战，但我就是眼目单单的仰望你，聚焦耶稣，聚焦耶稣的恩典，聚焦这一位爱我的神，我要转向耶和华这一位神。所以约沙法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怎么回应他呢？历代之下20章15节，他说犹大众人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这是神的话语给他，神的应许给他。所以当你仰望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给你话语，会给你应许，你内心会感到被鼓励、被力量。有时候是借着一段圣经，有时候是借着牧师的某一篇道，有时候是借着 啊，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肢体对你的鼓励和安慰。当你决定要来仰望神的时候，你总能够听见神借着人事物环境要对你说话，要鼓励你。所以上帝呢就安慰约沙法和那些百姓，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摆阵站着意思是什么？继续站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恩典应许当中。弟兄姐妹，当我们身体面对症状有疾病的时候啊，医生可能告诉你结果不好，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什么？继续站立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上帝告诉他说，这次你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再去挣扎，你要站立在我的应许当中，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惊慌，也不要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中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历代志下20:24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然后呢，他们就起来赞美了。历代志下20:22，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蒙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都被打败了。重点是历代志下20:25-26，是神在2026年给你特别的应许，激活你在风暴当中，在人生的低谷当中，在最黑暗的这个谷底，人生的谷底。这两节经文就是神给你的写照，神给你的应许啊。有人说，牧师我一帆风顺，对，大概率我们都会一帆风顺，神希望我们一帆风顺，对不对啊？凡他所说的尽都亨通嘛，尽都顺利，凡事亨通，对，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的心意，没有问题。一帆风顺当中，神的祝福也更加倍的临到你，这更好。但是呢，神的应许说，几乎像约沙法一样，在风暴在低谷当中，这个应许也会更大的临到你，这不更好吗？上帝给你双保险，对不对？首先我们期待一帆风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事亨通，阿们。但是几乎会遭遇困难问题，几乎我们中间有个别肢体，你人生当中有软弱有低谷，神说我仍然要像约沙法一样来应许临到你，加倍的丰盛临到你，这是更好嘛，双保险嘛，阿们。所以我们来看啊，现在认真来看历代志下20:25-26，这是神在26年给我们加倍丰盛这一年的主题信息的主题经文，这两节经文很重要。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守中建了许多财物珍宝，他们剥夺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3日。哇，丰盛到什么程度啊？捡都捡不完呐！啊，金银财宝啊，这个代表的就是各样的丰盛，对不对？不只是物质上，包括你的啊，你的喜乐、你的平安都要加增了，对不对？你的人际关系都要改善了，你的健康都要加增了啊，你的家庭人生更加和谐了。对不对？你的恩宠也加增了，所有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3日。好大的丰盛临到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你看前面是在低谷风浪被仇敌攻击，今年好大的丰盛，领受都领受不完，多而又多，加倍再加倍。然后我们来看啊，他说收取了3日，然后到了第4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就是称颂的意思，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为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直到今日。我在上一周有提到啊，神要我们特别留意26节说，第4日这些事情发生在比拉加谷，发生在这个祝福的地方，加倍祝福的地方。记得去年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吗？是进入第3日，进入第3日的祝福。今年呢再往前推进就是第4日了，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性，是一个先知性的，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应许。当然圣经的应许历世历代以来给每一个圣徒，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神有时候在某一些时间点也会把某一些应许特别的给一些他的一些子民，那这些经文今年就是特别的要临到在我们的身上。26节说第4日会发生这个事情，聚集在比拉加谷领受加倍的丰盛。 得到了加倍的丰盛。前面已经收取了三天三日了，第四日呢，所有的祝福聚集在一起，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什么时候发生？第四日。如果2025年是第三日的话，那今年26年就是进入到第四日。你信他的先知，你就必立稳，弟兄姐妹，就必亨通。阿们。在这里还有个启示啊，皮牧师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预备，上帝告诉他说，注意一下这个经文的章节，注意哦，历代之下20章26节第四日，20章26节是什么？2026就是进入到第四日，在比拉加谷领受加倍的丰盛祝福，在那里称颂耶和华。所以今年2026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四日，我们会领受更丰盛更大的祝福来称颂耶和华。一起说阿们。这真的是圣灵特别奇妙的启示，今年就是在第三日的基础上往前推一年，到了第四日。26节就是2026，历代志下20章26节。啊，有人说怎么这么凑巧呢？怎么这么巧呢？圣灵奇妙的启示，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几千年来就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没有改变过，但这一刻神让他跳出来，成为当下的瑞玛的启示，对你对我对恩典的教会，今年要有这个期待，我们要有这个画面感，这个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念。今年各个方面我会经历加倍的丰盛，加倍的祝福，加倍的恩宠，更多更多多而又多的丰盛，来赞美耶稣，称颂耶稣，荣耀耶稣。哈利路亚。那下面我讲两点啊，更多的丰盛能够彰显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更多的专注在神的话语上，第二个方面更多的在祷告当中跟神的应许神的话保持一致。牧师讲两个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个继续来看，一切更多的丰盛源自于他的话语。如何让我们经历或者说走在他更大的丰盛当中，体验到体会到，一切都源自于他的话语，他的丰盛与他的话语密不可分。在你外在环境发生改变之前，神会先赋予你内在的光明，也就是在你外在发生改变之前，神先会改变你的内在。当你外面看见啊，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之前，你内心的灯，内心的光明已经先被点亮了。诗篇119篇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语会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什么意思？这亮光并非仅仅是信息啊，信息给你一个新的看见，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来自神的清晰的指引和深刻的理解。神正是以此预备他的子民，他所赐的丰盛早已预备妥当，隐藏在蕴藏在他的话语当中，等待他的子民领受。所以在你外在看见光明之前，你的内在已经光明了。所以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很熟悉的约翰三书的第二节啊，这里讲到三个兴盛，内在的兴盛带出外在的一切的兴盛，对不对？内在的灵魂兴盛带出凡事兴盛和身体健壮。我们来看啊，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大家很熟悉这个教导，这里讲到三个兴盛，然后内在的兴盛，灵魂兴盛在最前面，对不对？正如你的灵魂兴盛嘛，说明灵魂兴盛在最前面，排在最前面。灵魂兴盛带出凡事兴盛，就是经济、关系、婚姻、家庭、教会、事工，所有的一切。然后身体大家能理解就是身体健康。所以灵魂兴盛带出外在一切的兴盛。那如何让你的灵魂兴盛呢？约翰三书一章第二节，然后下一节是第三节。第三节告诉你让灵魂兴盛的秘诀，让这三个兴盛能够彰显出来的秘诀是在第三节。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第三节讲在讲什么？在讲你心里存着真理， 活在真理当中。第二节说什么？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所以总结一下，这两节经文要连起来哦。如何经历那三个兴盛？如何让这三个兴盛彰显？真理，心里要有真理，并且要站立在真理，行在真理当中。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所以当你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三个兴盛逐渐的展开。阿们，阿们。所以一切都蕴藏在他的话语当中。箴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言语。神的话语嘛，对吧？他说你要听，你要留意，都不可离你的眼目。不可离你的眼目指的是什么？还要去读经哦。眼目是眼睛来看圣经嘛，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说明是需要眼睛去看的。所以个人读经也很重要。我们的新年读经计划很快会出来，鼓励大家每天读三章，我们一起开始好不好？下面说要存记在你心里，很显然这个在什么？说明一直常常看，如果只看一遍就忘了，常常听会带来存记在你心里。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这个在讲什么？在讲听到，在讲听到。二十一节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在讲什么？在讲看圣经。所以二十节在讲听神的话语，二十一节在讲什么？在讲看神的话语。所以我再说一次，听神的话语，看神的话语，两者都需要。所以自己看圣经很重要，听神的话语呢更重要。听神的话语在前面，然后自己也要去看。然后二十二节说，因为得着他的就是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会带来全方面医全体。什么叫全体啊？不单只是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包括你人际关系的健康、情绪的健康、情感的健康，对吧？方方面面嘛，从里到外得着医治，得着更新，灵魂体的强壮。所以这是神的话语带来的。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一节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啊，意思说你要去听神的话语，要听到，谨守遵行一切诫命啊。旧约是神的话语，是诫命律法，今天是指的是神全备的话语，神的整体的话语。所以你要听神的话语，要听到，你就能行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立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秘诀是什么？留心听神的话，要听到，要看圣经，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你就能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耶稣教导说，神国一切的丰盛都是借着信心而得的，大家记得吗？这是耶稣常常说的话。我们讲两节经文好不好？耶稣对百夫长说什么？你回去吧，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神的一切丰盛都是借着信心得的，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然后耶稣对那个迦南妇人怎么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也是在讲信心给你成全。所以总结一句话，神国一切的丰盛是照着信心来领受的，弟兄姐妹。那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啊，信心不是说被要求出来的，信心也不是说我发誓我立志我要有信心。哎，不不不不不，你再发誓再立志你都不会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于一个渠道。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也就是说你能够信靠神，你能够有信心是取决于你听到，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换句话说，信心是来自于听见神的话语，以基督为中心的神的话语，以基督完工为基础的神的话语。所以信心是来自于听见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所以来看这一段话，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信心不是靠努力得的，不是说啊我努力要有信心，不不不，你不会有信心的。信心是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有干活吗？有上班吗？你想要干活搬东西有力气，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吃饭啊，你需要吃了饭之后，然后下午干活才有力气啊。如果你不吃饭呢，不吃饭你就手脚无力，搬不动啊，弟兄姐妹。我们上班，我们干活，我们做工，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不吃东西，我们就没有体能，没有力气。所以力气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需要饮食，需要吃，需要喝，需要吃饱喝足。所以信心来自于哪里？信心不是来自于说我努力要有信心啊，我信心我要变出一个信心来，不会的。信心是来自于你聆听神的话语，它自然而然灵里就有力量，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信心很微弱，不要觉得定罪很失败，不是，你信心很微弱是因为你没有属灵的食物喂养进来。这个人外在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走不动，搬东西搬不动，是因为他没有营养，因为他没有食物和水供应。同样，你觉得你信心微弱，你不要感到羞耻和定罪，不要觉得自己很失败，是因为你没有去吸取营养供应。什么是你的营养和供应？神的话语。你需要反复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里面自然而然的就会动工，然后你就会走在信心里。所以再说一次，我们知道一切的领受从哪里来？耶稣的教导说，神国的一切的丰盛，更多的丰盛，都是借着信心而得的，借着信心领受来的。那信心是从哪里来？信心是从听见神的话语，是从神的道、神的话语而来的。 OK， 所以你需要神的话语，你需要听到。今年想要更多的丰盛，还是要继续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比往年更多。阿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种就是神的话语。他说魔鬼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把神的话语偷走。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3章3到第4节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撒旦要窃取神的话语。撒旦在夺走你的平安，夺走你的喜乐，夺走你的安息之前，毁坏你的健康之前，扰乱你的生活之前，他首先要窃取那个撒在你心思意念和你心灵深处的那个神的话语。所以当神的话语被夺走的时候，你就会变得脆弱不堪，任由他摆布，你就无力了。所以说撒旦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做什么？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飞鸟就是撒旦的代表，他就是要来把你的话语给夺走。所以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弟兄姐妹。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盼望。不听到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不听到的时候，你就没有喜乐。恩典的道，但你不听的时候，你就会无力，你就会烦躁，你就会不知所措，你就会压力很大。所以记住这句话，药不能停，药停了就复发了。你看世界上一个人长期吃降血压的药，如果他不吃呢，他不能随便停药，他停了之后血压会冲上去。当然神的儿女有神特别的应许的情况下例外，我是讲的世人，药是不能停的。有些抗癌的药停了就癌细胞扩散了，降压的药停了血压就升上去了。我们属灵的良药，神的话语就是良药，不能停。当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不再听到的时候，当你对恩典的道不愿意再听的时候，好了，你的盼望就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换句话说，你就无法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是马太福音13章3到第4节啊，马太福音13章，注意13章一整章都在讲神话语的重要，听到的重要。然后下面到了13章的第12节，耶稣继续说啊，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越听到的时候，丰盛会越多的嫁给你。当你越不愿意专注神的话语，越不愿意听到的时候，你之前已经有的也会慢慢失去，慢慢的消退，因为你的信心已经减弱了，症状容易反噬来攻击你。所以马太福音13章12节上下文就是在讲神的话语的重要。 然后这里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意思是什么？当你越专注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越丰盛，你会领受越多，你会信心倍增，喜乐越多，平安越多，恩宠加倍。凡没有的，换句话说，你越远离神的话语的时候，连你原来已经有的也不一定能守得住，因为你没有信心了嘛。我们一切都是要活在信心里的，当你信心越来越小的时候，也容易身体症状被攻击，容易环境被攻击。所以这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指的是什么？就是接受神的话语，持续更多的领受，还要嫁给你。如果不继续领受呢？凡没有的呢？就是说你不再继续领受呢，即使已经赋予的也会失去。所以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如何活在更多的丰盛恩惠恩宠当中，经历更多的恩惠恩宠丰盛。第一是透过神的话语，当你领受神的话语越多的时候，丰盛就跟着越多了。好，那我们来讲下一个，透过祷告使自己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会让你在更多的加倍的丰盛之年当中。第一个是讲到专注神的话语，听到，还有自己看圣经，两个方式嘛，听跟不可离你的眼目，指的是看。那今天牧师继续来讲一点，是关于祷告也很重要。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你保持在与神的话语一致。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我也之前有解释过，那今天我们再来解释这个问题。有人会提问啊，如果上帝已经应许了这些事，就是说如果上帝已经应许了一切的加倍的丰盛要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了解信心的运作方式对我们很有帮助啊。信心呢并非我们凭空捏造出来的啊，不是说靠自己弄一个信心出来去取悦上帝，不是啊。什么叫信心啊？来看这段话啊，信心就像一扇窗户，窗户本身呢并不创造光源光线啊，它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渠道，一个工具。信心呢就像一扇窗户啊，窗户本身并不创造光线，它只是让光线进来。那这个光呢，太阳早已经存在，已经在外面，对不对？当你把窗户打开呢，光就能够进来。窗户关上呢，虽然光在外面，但是光不能够进来。所以信心呢不是在创造东西，信心就像一扇窗户，它让神的祝福恩典流淌进来。信心本身并不能产生上帝一切的祝福和恩典，它只是一双接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一切的手。信心就好像是一只手，去把这个上帝付下来的东西，赐下来的东西，把它接过来拿过来。信心就像一扇窗户，把窗户打开，让这个早已存在的太阳光照进来。所以信心是一个管道，信心是一个渠道，大家能够理解吗？信心是神的光照进来。那祷告呢，使我们与神的话语所应许的保持一致，直到它彰显出来。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服上帝啊，上帝不愿意给你，我勉强他让他给我，不是哦。祷告是神已经愿意给你的，神已经赐下的应许，你借着祷告，就是说站立在神的应许之上，与神保持同在，与神保持一致，直到这个应许实现，这是祷告的含义。所以我们说信心的祷告，我们常常讲祷告的时候是讲信心的祷告，对不对？讲祷告的时候这两个词是连在一起的，出于信心的祷告。刚才说信心是什么？把窗户打开，让这个早已存在的太阳光照进来。信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渠道，是一个媒介。而祷告呢，能够让你保持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跟神保持一致。所以这叫信心的祷告，让这一切发生。圣经中啊，神早已应许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要回归的，对不对？已经应许了，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神要做的事情。但为什么人要祷告呢？人要祷告就是站立在神的话语，站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让这一切成就和发生。 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29章第4节啊。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归此地。所以神的应许已经定下来了，被掳之后70年要回归，要归回，这是神的应许已经定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但以理书9章2节到第3节，但以理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来看第2节，就是他在位第1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知道了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已经明白了，已经知道了。然后他做一件事，他不是在那里等哦，他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便进食披马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神的应许已经定下来了，但以理为什么还要祷告？这个信心的祷告代表着就是但以理站立在神的应许上，跟神保持一致，跟神同工，跟神一致。所以祷告是跟神一致。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医治，神的应许早已经赐下来，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可是为什么你还要为着你身体得医治的这个来祷告？因为它没有彰显出来，应许已经在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医治来祷告？当你为身体医治来祷告的时候，当你来宣告也好，方言祷告也好，宣告神的医治，宣告这个症状离开，宣告你是健康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跟神的应许保持一致，就是在站立在神的话语，站立在神的应许当中，这就是信心的祷告。然后你会看到症状离开，看到神的应许完全的彰显和实现。我再说一次，神应许以色列百姓70年之后被掳归回，神的应许已经说过了。但以理知道了这个应许之后，他为什么要祷告？他选择跟神的话一致，选择跟神的应许一致，所以他祷告，他宣告这一切会发生，这一切会成就，他在与神保持一致。所以因着但以理的祷告，最后呢被掳归回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的祷告。所以同样今年更多的丰盛，加倍的丰盛要临到你和你的全家，但是今年你要更多的专注神的话语，然后呢今年要更多的起来祷告，站在神的应许上，在神的应许上保持一致，这一切才能够彰显和发生和成就。阿们。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与神同工，坚定站立，直到他所应许的在我们生命中成就。阿们。所以祷告是把神的应许让它彰显出来，让它实现出来。祷告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在说服我们的心，我们在灵里祷告，我们越祷告越有信心，就是在什么，在与神的话保持一致，让我们立即在神的话语当中，就是在信心中行走，让这一切彰显和发生。好，我们讲到但以理，他知道了神的应许是什么，然后他选择祷告，站立在神的应许之中。然后中间有一个插曲啊，但以理祷告了21日，那圣经说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他的言语已经蒙垂听了，可是为什么要祷告21日呢？因为中间有一个拦阻啊，但以理书10章12到13节我就不读了。所以但以理坚持到那个祷告的时间满了之后呢，那个拦阻除掉之后啊，然后那个天使就来报那个信息给到但以理。这段故事大家有点熟悉啊，这段故事给我们怎么样一个学习呢？就是说即使我们已经凭信心相信并领受了，但是有时候情况环境并没有立刻改变，这个过程中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再次的祷告。但以理祷告了21天，对不对？祷告了无数次，继续祷告，再一次祷告，并不意味着我们怀疑不信，而是意味着我们更加的在信靠神，在与神同工的道路上坚持不懈。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祷告环境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祷告问题还没有挪开，我们继续的祷告，这不是我们怀疑不信的表现，而是意味着我们仍然在信靠神，我们继续坚持不懈，站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你坚持祷告就是在宣告我坚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阿们。最后几处经文我们很快做一个结束啊，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你进入到充满更多恩典、充满更多丰盛的一年的时候，上帝希望你充满信心，满怀期待，相信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所以你要怎么样？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好不好？今年让你立基在这个年度主题的这个信息当中，相信这是一个先知性的启示，关于未来的一年。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啊！不管中间经历什么样的环境，你就是要相信，今年我就是坚持这个盼望，加倍的丰盛，更多的丰盛临到我，神应许我是真实的，阿们。这是先知性的启示的话语，在年初的时候啊，在阳历年初的时候，神临到我们了，未来的一年，阿们，哈利路亚。历代志下二十章二十节，这节经文很重要，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相信神借着屏幕是分享的年度信息是先知启示性的话语，请跟我默念，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对自己说，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我相信神的应许已经赐下了，让我今年坚持在这个应许当中，站立在这个应许当中，更多的专注神的话语，更多的起来祷告，站立在神的应许当中。我再说一次，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愿上帝祝福大家，今年加倍的丰盛祝福，更多的丰盛祝福临到你，阿们。